下次就是雨虹。就是你准备的已经非常充分了，雨虹已经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了。好，我们今天来看教会。教会是一个在敬拜中的角色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是那本书里面《真实的敬拜》那本书里面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开场，他就讲到说，集体的敬拜生活可以抑制宗教上的自负自大，粉碎灵修的障碍，约束属灵的卖弄自炫，这个肯定带引号的属灵的卖弄自炫，而且普遍提供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可以给予的支援、扶持和有益的管教。所以这个是讲到，如果一个人自己离开大家一起的敬拜的话，人的本性是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已经很足够、很属灵。但是当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离得越近，这种自以为是就越容易被除掉。但是我们也可以 physical 的跟大家在一起，但心和大家远离，然后仍然觉得自己很好，也是可能的。所以这个讲的应该是集体的敬拜生活，不是一个只是在身体上跟大家在一起，而是心也跟大家在一起，走得很近的话，这种时候，当人与人走得很近的时候，自己的这种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那我和雨虹走得很近，然后雨虹有一天出言不慎，那我就非常的愤怒。当我愤怒的时候，就发现自己里面的这些东西就被弄出来了，所以这种是有益的，就叫真实的跟人走得很近的一个好处。所以这个是讲到集体的敬拜。那今天我们讨论教会在敬拜中的位置，为什么说教会是奇妙的？为什么集体敬拜生活这么好？我们就是 focus 在大概集体的敬拜生活这个定义底下。好，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首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点神学，但是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回答。教会，当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到底教会，究竟教会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请每一位回答。有谁不同意有呢？
同意，
都同意。圣坛，圣坛，把你电脑合上，你在上主日学。老师没收电脑。
教会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
教会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
可见的吧，
好，终于有一个不同意雨虹的
了。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把电脑合上，认真上主日学。老师批
也是可见的，也是不可见的，不对吗？
也对。
敢反对吗？
想了想回去的光景说也对。大家来讨论一下，到底为什么是可见的？哪里是可见的？哪里是不可见的？为什么我们
这么多人弟兄姊妹跟姐妹一起的，你可以看见这些人。因为教会是由人组成的嘛，对。所以这是可见的。
不可见的。
那不可见呢？
不可见是神在我们中间，有的时候你外人好像不是我不好。
是从人的角度，就是说可见的人和不可见的神都同在。
对。
有没有大家从别的角度来想这个可见和不可见？
别地儿的教会不可见呢，但是呢，就天下的教会就一个大的教会。
大的，对对。
你这讲就是大而攻之教会。
对，那要是应该是说不是很可见。
所以刚才小溪姐是比较就是局部特写的，就是这些人可见存在的神不可见，然后雨虹又讲到就是说普世的教会我们不一定都能看见，但是它又是同一个教会，还有吗？
教会是神的身体。
不是神的身体，是基督身体。
基督的身体。
理论上定义上并没有错。
不一样。对。
神学上升到神学基础就不一样了，但是那样的话，身体的话，你可能就又不可
比较抽象的
对，
定义。那基督的身体是抽象的定义。
对。
还有呢？
咱家讲教会怎么讲的？你们
教会是神的家吗？是
嗯
正家庭组成的大家庭，用这些的，这是可见的。
不可见在哪呢？
嗯，
不可见在哪？
那身体的模样可能你还看不见了，看不见好像看到头一样。
嗯，所以是一个抽象的大家庭，是不？不可见。
嗯。
然后我们可以再 expand 一下，历世历代的教会是不是一个？
是的，也是。
对，就是从除了地域以外的时间轴上 expand 历世历代众圣徒。所以，嗯，在启示录有讲到历世历代的众圣徒。我经常给年轻人开玩笑的时候，就会逗他们说什么，说你今天做的事情你要小心，将来要在历史历代众圣徒面前，这样大家都知道，一想起来就比较，
嗯，
对，所以这是历史历代众圣徒一个教会，所以就是教会既是可见的，也是不可见的。那我们在山上有个好处是什么？山上就一个华人教会，那其他任何一个城市大概可能都不止一个华人教会，所以呢，如果出现不止一个华人教会，你就知道教会和教会之间肯定还是有不同的，或者是不合，或者是不同，要不然也不会有两个、三个、四个。那我们在北卡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台福教会，那他们那边没有大陆人的。那还有一个是比较偏灵恩派的教会，然后还有一个是只有大陆人的。
你们教会在那个瑞雷是不是？
对，然后我在
是瑞雷华人教会，那个 Christian Today 刚刚采访他们。
有什么好采访的？
没有，就是在那个疫情面前怎么办
？OK 对。对，我在的是一个哪里都有的一个最大的，大家可能觉得啊哪里都有一定最好，但是打的最热。所以对，教会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看到的话，就是有可见的。一提到哎 ，Rally 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就知道是这个是我去的那个。那还有不同的，那所以当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可以指可见的，也可以指不可见的。所以，但是呢，有一个这本书里面提到一句话，就是有一阵就是美国对教会，美国有些人对教会很失望。那其实现在华人很多人也对教会很失望。那所以就流行一个说法叫做对耶稣说 yes， 对教会说 no， 就是反抗，就觉得教会这个实在是太，就是里面，我听过有之前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有个老人家讲说，教会里的坏人比马路上的还多，所以就是说当人们对教会失望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说法，就是说我信的是耶稣。我又不是信的是教会，为什么我要来教会？我在教会里面我受了伤，我在教会里面看到的坏人比马路上的还多，我为什么要来？我为什么要允许自己 being vulnerable 被人伤害？那我自己工作上已经很累了，我再到教会里面到处受气，何苦？所以这个是一个 sooner or later 迟早我们会听到的一种说法，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碰到糟心事情多的人之后，特别很多人他信主的时候非常火热，但是一旦开始服侍，不是就是各种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是服侍的人，一服侍就各种各样让你郁闷的事情就传来了。这种时候我不来教会了，我们怎么样面对？就大家你觉得你会怎么样面对这样的 statement？ 就是我信的是耶稣，我自己在家里好好信主就行了，或者是我主日来一下就行了。至于服侍，至于这些事情，我没有必要把自己陷在里面。
是安提阿教材的学过，应该大家都知道。
你先别透题嘛，大家不一定记得了。
前面知道一些。
给了一些。
来，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办？这种情况。
就是教会是体现神心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不是重要部分。真的信心在教会
啊，对，
唯一全部
不是基督的奥秘在教会吗？神的奥秘在基督，基督的奥秘在教会。
对啊，所以就算是教会糟心的事儿比较多，那神的心意还在，那你在里面就是说，就是神就是要用这个教会，虽然它不是完美的，所以。那如果你就是有意的，我觉得那些像宣教士什么的，他们不去那种固定教会，是因为他有不同的使命。但是一般的人是因为 比如说教训教会那个糟心事比较多就不来了，那就是有悖于神的这种大的心意，对教会的心意。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那神都是想要托付教会然后做一些事情，那你就说那教会我不去了好像就不太对。那你也怎么知道神没有让你在教会里边做一些合他心意的事情？
那如果这个人讲说，那我不来教会碰到这些事儿，我这个属灵生命挺稳定的，碰到这些事情我就受伤了。
那这圣经里是这样教导的呀，你就是要去啊。那你不能按你的原则来啊，就你自己觉得受伤了，那你这标准不是神的标准。
所以你的角度是要劝这样的人，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还是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并不是说你离开是一个 good solution。 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我的是
当局者不见得，就是有的人我觉得就包括个人也是，就是可能就旁观者清吧，就是也许在那个 moment 也许不就是不会这么想，但是我现在 so far 还这么想。
很好，保持。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神借着教会来磨练一个人了，来操练一个人，原来这真是来显明一个人了。你不在身体里边，有时候你自己的一些难处或者自己一些想法呢，可是显露不出来了。
还有没有什么分享？
我想基本上同意了，但是的话就是还是从神的心意上面这个角度吧。就是神的话借着教会的话，然后也许的话就是要把他的众儿女的话再连接在一起了。那你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在不去参加聚会，没有这种相对那种对照的时候，你可能容易走偏了。也许你自己感觉好像还没什么纷争，因为跟人不打交道嘛，或者跟其他弟兄姐妹不打交道。也许的话他就是完全的话偏离圣经，他不参加聚会这些已经偏离圣经了，但他如果不认可这个时候的话，因为有人地方就有纷争嘛，这肯定是的，教会也一样了，教会就是人的聚集嘛，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了。是这个过程中一起来建造来长大了，还是就光看了负面的那些方面，就干脆就不参加这种聚会了。我觉得我最终还是到神为使我利用教会上来听见他心意这件事情本身，我想。
大家还有补充吗？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罪人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们里边生命都会有这种问题嘛。我觉得神也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里边本身生命里边的一些问题能够暴露出来，我觉得神也是让我们借着这样的过程来洁净我们，让我们不成为圣洁不可指责，可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安然建筑吧。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被神洁净成圣的过程，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家里，大家彼此相处。如果你没有跟别人相处，其实我觉得我们生命里有很多的罪，你是没有办法显明出来的，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有些经文，我现在不太记得清在哪里。他说，从上头来的智慧，就先是清洁，后是什么？然后温良如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但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我觉得我们生命，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不知道的，对。
对，所以当我们去想的时候，就是迟早我们会自己碰到，或者是我们已经碰到过，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就是到底教会那既然这么不完美，里面一定有很多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说？当人在教会里面觉得说，那我信耶稣就好，为什么还一定要去教会的时候，这个 moment。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 还未翻到的可以给我们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族类，是有尊重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就你们宣言了，教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OK， 我们来看这一段。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人子民。这个对于教会的这种定义，你觉得是很高的还是很正常的？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眼睛所见的这个教会是一群有君尊的祭司，是一群圣洁的国度？你是这么觉得还不这么觉得都可以。有谁觉得确实你眼睛所见的教会是你看到的是一群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我觉得就是看你的眼睛，你怎么看哪里啊？看底下看到我们人，你就是这样。如果你看神的话，是在基督的这。
嗯，
一横一竖朝上看就好，横不看就不来啊。但是最终就是会那个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嘛，这样子。
嗯，所以如果我们用彼得的这个话来看的话，被拣选的族类倒是可以 agree， 但是如果真的去看人的话，好像都大家都不太像有君尊的祭司，更不像是圣洁的国民。所以呢，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说什么，他说教会的奇妙不在于我们是完美的人，而在于我们是被买赎回来的人。所以这个是讲到了我们要看什么，就是看看这个位分。我们都不可否认的是，不管这个基督徒有什么问题， as long as 他是真信主的，是被基督的血买赎回来。所以这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彼得讲的这一段是 based on 它的基础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所以我们看的是被基督的宝血遮盖买赎回来的人，而不在乎这个人他是不是现在已经完美了。当然肯定是不完美的，而且可能很不完美。就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看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这些人是被买赎回来的人。这个是这个是作者对于就是我们怎么来面对不完美的教会，因为确实很多人在这个里面挣扎。所以那既然大家都是被买赎回来的人，所以我们是可以在里面的。那这个跟我们敬拜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对教会的一个正确的认识。作者说，我们的敬拜应该像个真正认识教会之伟大和基督所造属灵圣殿之荣耀的人。所以我们对于教会的伟大是在对耶稣基督的工作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并不是在于这一群人的基础上。所以是看着耶稣基督来明白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伟大的，是耶稣基督所建造的，所保守的。同时我们也借着在一个教会聚会来表示我们承认所有的教会，因为是有一些教会他不承认别的教会的。这是这个作者有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儿目前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里面，总是有一些教会他说我们是we are the only one， 那这个就是成为一个问题，所以他有提到。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是我们也承认历史历代的教会，承认不同民族的教会，那承认跟我们不在一起聚会的教会。所以这个是讲到了对教会合一的认识，是我们要明白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它是荣耀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部分？对于一个教会，大家没有？
弟兄姐妹们或者是有些弟兄姐妹们，然后他们对教会有各种各样的一种意见啦，或者是有个好的建议啦，然后的话。也许的话就是他们觉得意见或者建议没有得到采纳，然后他们就选择不来聚会，那有些事可能也许的话更话的话更过激一点，然后在另外一种环境说下说这个教会那个教会的不好了，那这个的话就是对于。不是我们这家，就是每个教会来说的话，就是 怎么能够找那种属灵的遮盖了。然后因为每个教会都是很有局限性的，另外说可以从就圣经上讲，反正是耶稣是基督的头，这个东西没错了，但是在具体运行中怎么把耶稣作为这个教会的头吧，然后有的时候就可能就需要的话，在操作上面可能找一些具体的一些属灵遮盖，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美国教会做我们这个小教会的属灵遮盖，或者也许埃伯克教会有的时候做我们这个小教会的属灵遮盖，也许埃伯克教会需要另外一个属灵遮盖，总归言之的话就是不能独立了，我觉得。
嗯，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教会总是有一些难处，需要彼此的这种。
对，我觉得每个教会总归有自己的局限性。
是，一定的。
像我们这个教会的话，当然的话，这个地方就这么一个华人教会，那但是不来聚会的人呢，可以选择去美国教会聚会。
是。
那如果他们就是找一个借口不来参加这个聚会，然后也不去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的聚会的时候，那个我想的话也就走得过激了，是，你不一定一定要去某一个教会，总归，也许的话，我也不知道了，我是觉得就是有些那种评价的话可能是有它的道理，有些的话就是不参加教会聚会的一种借口了。
嗯，是。
对，我觉得还是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
对，这种情况都有。
对。
都有，那比如说像我认识很多的人，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去，那他们就会说，这个教去了一个教会，感觉跟以前聚会的地方完全不一样，不能接受。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考虑再去另外一个？就是总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因为我们不能禁止人，就是确实有一些教会，有些弟兄姐妹跟这个教会确实不 match， 你也不能勉强。那每个教会确实有自己的问题，所以那有选择的话呢，那确实就像阮常科讲的，那没有中文教会，还有美国教会。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该鼓励大家，就是一方面这是一种很难平衡的东西，一方面像我自己的话，我是不随便换教会的，就是只要我在这个城市我去了一个教会，我自己的原则就是不管去哪个我就待在那，我乱跳。但是我也能理解说有一些弟兄姐妹确实很困难，那很困难的话他换一个让他能够保持稳定聚会，能够接受到属灵的帮助的地方，那个也是一个好的主意。所以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好，那我们再往下来看。那讲到教会是有组织的，我现在问大家，你看到这个 title 有什么感觉？这是书里面的一个标题，有什么感觉？你是一看到是 disagree 还是一看到是 agree？ 还是或者你有什么 feeling？ 碰到了，你的想法，大家能不能分享一下？看到这个标题。或者你想到什么事情，还是什么医学？
一个机构是吧？
机构，想到教会是机构吗？
像，看起来
像，确实像。大家还想到什么？
就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要说它有组织吧，它是有，但是它又没有那种硬性的。组织，你比如说是神的教会，但是神在具体的 very specific 的事情上，他没有直接的给我们，他都是在圣经里有教导，那人怎么理解，怎么组织，所以就是说有组织，但是你有的时候，你像有的单位也叫有组织，对吧？
对，
他们有一些明文规定，今天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操作起来好像就知道该怎么样，但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就发现，虽然是有组织，可能大家比如说今天就组织这个了，对吧？然后呢也可能不遵守，就是你在教会可能没有人太多的后果或者是指责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觉得应该推广强硬的组织，就像机构里面一样吗？
你教会就不一定有人来了，因为这是自愿的嘛。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教会这个组织很麻烦，就是你要是没组织吧也不行，那组织太强硬了好像也不行。所以那我们来讨论。
当我们想到组织这两个字的时候，然后就会马上想到一个，就是有一个管理。
嗯，
另外一个的话是因为需要有次序，
嗯，
对，但是次序的话是在神的心意当中，
对，所以那我们就来看，那你自己喜欢教会有明确的组织架构，就是讲非常明确的这种组织架构，你自己喜欢，先问我们大家个人态度，然后你觉得这个组织架构到底有多重要，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觉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当大家有不一致意见的时候就比较难了，因为这组织架构好像是也是教会定的嘛，那定的时候本身就会有容易有分歧，
对，这个架构怎么定，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架构很重要，我觉得大家如果一旦都同意这个架构了之后，其实大家遵行起来好像就是比较默认的遵行嘛，但是对这个组织架构就不太认可的时候，那执行起来就非常 challenging。
嗯，
所以组织架构要常常变了。
那不能啊，
领导人
家换了一个组织架构。啊，那回顾一下我们教会大概这快2001年是吧？快20年的历史吧，至少的话从正规聚会了，从婚姻班出来那种。那我们至少李飞弟兄那时候一直一个起义的那种一个构架的话，就是比如说有施工，向上的施工，敬拜啦，儿童啦，服侍啦，然后这个方向的话又是小组施工，然后交叉点上的话就是一个连接点。那我们有很多年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组啊，在这个方向，大概最多时候我记得好像至少有5个吧，就是像盛台和李辉他们住在 YROX 的时候，那个小组很多了，就是07、08那时候。那现在我们现在变成两个组了，等于是，对吧？从5个后来变成3个，然后现在变成2个。那这个方向的话，好像基本上还没怎么变了，至少的话就是那些施工方面的划分，所以那种需要还都在那儿了。那是在调整吗？是在调整，但是有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是人力、物力、财力什么都不足的时候，那有些 priority 恐怕是得调整。对，那这个的话就是 dynamic process。
嗯。
对，调的如果太频繁了，当然的话也是不对了。
嗯。
但是这种每次调整都是，还是我想的话，同工们或者弟兄姐妹们，然后。还是经过很多的寻求以后，根据教会那种外界的变化啦，或者是等等教会的需要做的调整啦。
嗯。
那是不是每次都很对？不敢说，但是至少是想办法的话，是能够更能够有效的把弟兄姐妹们吸引到教会来参加更有效的那种活动。
对，所以就是有架构很重要，但是也是应该调整的。但这种东西本身又不能够成为一个，就是。带来更多麻烦，也不要带来更多麻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谁先翻到给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就一句话。哪位翻到给我们读一下。
我若用方言祷告。
没有的。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对，他有讲到一点，就是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这是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要求。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呢？在上下文里面是在讲到哥林多教会有点乱，就是大家不按着不守本分，不按着次序，不该说话的人乱说话，然后大家吵来吵去，很吵很乱。那这个保罗又讲到，就是说教会其实不一定有某个固定的组织架构。圣经上保罗并没有写一封书信讲教会的组织架构，但是保罗有劝大家，就是不管怎么样，你们的恩赐也好，你们的职分也好，按着次序来，就是规规矩矩的，不要去逾矩，不要自大，按着次序来，本分守己，这个是保罗的教导。所以这个是所有教会组织架构的一个根本，就是按着次序来。那这本书作者也强调说，神曾经祝福各种形式的教会管理和投入在其中的人。 所以其实不同的形式，有投票的教会，有不同投票的教会，有长老决定一切的教会，有同工会决定一切教会，有会众投票决定一切教会，这个都是不同的形式。但是神什么样的教会都祝福，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说大家应该按着次序彼此顺服，但是也不用太强调僵化的组织，也不能是完全都没有规矩，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不太容易，但是是圣经的一个教导。那我们看到了教会不但是有组织的，我们也在看教会是一个积极活泼的。现在大型集会是被禁止的，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就更被禁止了。所以当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就来想说，那今天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不出门的情况下，我们还聚在一起在干嘛？我们这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大家觉得我们在一起是为了什么？我们要一起做什么？
敬拜。
标准答案。除了这个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
就学习神的话语啊，然后还有就是和弟兄姐妹有连接啊。
连接，然后学习神的话。还有呢？更囊括在敬拜主里面。我们在一起聚在一起干嘛？有朋友问说，哎，这个疫情都这么严重了，你们还去聚会干嘛？怎么讲？
谁那么没脑子讲那种话？
了解，不了解教会，几乎在一起。
大家还能想到我们在一起干嘛？我们平常在一起聚会干嘛？
波饼。
啊，纪念主。纪念主。好，还有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去聚会干嘛？
也是要等候主的再来啊。
等候主的再来，good point。我们一起来看，他列了这么多，来，我们每个人，我们有七个人吗？哎，可以。我们每个人找一段经文，然后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 title 和后面的经文。来，就从米华姐这开始，米华姐读加拉太书，然后希伯来书，雨虹读诗篇。然后张颖读路加福音，
我看不见。
路加福音22:19，你们两口子读一个就行。然后盛台你来读使徒行传，然后瑞安读以赛亚书，然后啊你要啊行，那陈敏读以赛亚书，我来读诗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每人找一段。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 title， 然后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就讲到我们在一起是干什么。其实大家可以在一起干很多事情，很丰富的。大家都是找好了吗？好，我们从敏华姐开始。
属灵的联合，3:28，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了一了。
就是讲到我们不管从哪个背景在一起，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属灵灵力的联合。好，下一位。
希伯来书10:25，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对，什么日子临近呢？
在
主再来，所以这是刚才小细节讲的主再来。对，我们一起在期盼主的再来。我们上周五活石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刚信主的弟兄说，也没有刚信主，就信主有一段时间，说好像没有见到很多基督徒在期盼主的再来，所以我在想也是我们平常见证不太好。对，主的再来其实是我们非常非常 expect 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然后下一位。
我们在一起欢心。诗篇95:1-2，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
对，这是一种喜悦，就是我们因着神自己的琐事，我们在一起分享，要不然谁能分享我们的喜悦呢？喜悦都是需要被分享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就告诉谁，对不对？就通知一些我们认为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喜悦的人。 那这种我们在一起，在弟兄姐妹中间可以分享我们对神的这种敬拜。好，下一位。
路加福音22:19，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主耶稣自己的吩咐，就是我们在一起纪念主。那我们的圣餐里还有洗礼，都是纪念主为我们死这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复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下一位。
使徒行传22:42，等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哀饼祈祷。
就是讲到了大家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就是这都是在一起的一种交通，圣徒的交通。我们对这本书有，应该雨虹带的那一部分也有这个内容，是吧？就是我们其实真正的敬拜是一种在神面前，在教会面前，在世界面前的一个见证，见证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
就讲这个。
对，这里面也提到了，所以是彼此交通，就是在神、在教会、在众人、世界上的众人面前见证。好，陈敏。
以赛亚书6:8，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当神呼召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奉献神要的，有时候是我们的财物，有时候是我们的恩赐，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就是都是神有时候问我们要的，所以我们都是出于神的，就这些其实都是出于神，所以神要啥就给啥。然后最后是我来读19:14，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讲到了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再从我们里面出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彼此一起来专注在神的话语上，让我们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话语。所以你看我们列出这么多来是我们在一起聚会可以干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蛮丰富的。那我们将来还会有机会，雨虹会带我们看圣餐啊，纪念主啊，然后见证啊，这是一系列的东西。好，那我们
收件。
看啥去了？
不是，我去接瑞贝卡去。
好，回来了。
瑞
贝卡。
哦。笑容一句话。
这个加州度假你是不是提前考我什么？
把雨虹隔离去了。好，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刚才在讲整个教会其实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么不同的人在一起。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有讲到了教会的本身，那本来教会是合一的，虽然是有很多不同，它也是有组织的，是活泼的。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你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打心底里面认识是理性上的认识，认识清楚了，并且能够感受到教会确实是很奇妙的。就虽然这些人看上去有一些不可爱，有些不可爱，那虽然在这里面什么事情都有，那但是就是教会，如果我们打心底里面看着是基督，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基督本身，这群人是基督买赎回来的，然后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又是这个要在里面，我们可以干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也要成就我们的，就是如果我们打心底里认识并感受到教会的奇妙，会给我们的敬拜带来什么样的不同？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小西姐，你笑了，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你心里就非常的一种，就渴望能够来，就很向往去要敬拜吧。我觉得，因为我在敬拜里看到很多的奇妙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有人被神更新了，有病得医治了，然后有很多神带下很多的启示在我们，我们会看到这种很 活泼的，而且很真实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母亲就更愿意去来，敬拜吧，我觉得，对，嗯，你看那敬拜非常的真实吧，
嗯，
你会看到神的作为，就透过母亲拜，真的是丰富就彰显，嗯，我不知道，就我自己的感受，
嗯，大家有什么个人的感受？
真的是很，
嗯，
就会向神欢呼，然后就很渴慕来敬拜，就是
对。
会称神为高，就是你自然心里会涌出很多的美景。
对。
嗯。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分享？自己的感受？
嗯。
张颖。
我没有过这种感受。
如果我是假设，如果上面写的如果，
所以你如果就比较
对啊，
就
凭想象，
自己想象，
对啊，
凭
想象啊，我想象不出来，
想象不出来，
这个对啊。
所以
我是觉得。如果就是说认识到这样的话，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心意，你按圣经来讲，那教会就是神看重的，就是你如果坚信这一条的话，就算教会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好的话，那我们这些都是凭着信心嘛，
嗯，
就是在圣经的话也是凭着信心，那神的心意就是在教会，这也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moment， 就是说，当然，就是我们教会如果有一些事情让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可能我们，我觉得可以从反面的想嘛，
嗯、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感觉到教会的奇妙，会对我们的敬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像，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体会的话，你可以说，那我们没有知道教会的奇妙，我们的敬拜会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就干巴巴的呗。
对，所以我觉得那就是张颖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嘛，
嗯，
就是说干巴巴的呀，就是说，因为像小西姐说，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可能就会确实对，油然而生的那种赞美，但是如果没有那种感觉的话，那我想就是我们又得按圣经里面来敬拜，我们就是说像说把荣耀归给神啊，说神你能做事啊，但你心里边另一方面就在想，那神你做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嗯，
就是你会生出一些疑问呐、啊，生出一些埋怨呐、啊。
嗯。
就是当然，你生出埋怨的时候，可能心里面就是觉得不舒服，但是你又不能就是评判我们的埋怨，因为我们的埋怨或者是我们的疑问都是从我们的感受来的，非常真实，对吧？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也不知道，就是。嗯，还是要从神的话语，然后去，就是看事情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
嗯。
当你看事情的角度不同的时候，可能就是对你心里边的这种感受也是不同。就像前面那个书里面引用的那一句话，你来到教会，不是来看完美的人、完美的事，而是来看被神买赎回来的人，然后被神买赎回来的人做的事情。那我们都是罪人，那这些罪人在一起要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事情，就说是会掺杂一些就是不完美，但是如果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个人的角度就会变，就是之前就是我个人也会生出很多埋怨，就是看到一些事情我就埋怨说你为什么这样。但是另一方面，当我就是我也不知道，就切换一个角度的时候，就当看大家都是罪人啊，那神你看我的时候，我也不完美，只不过我自己觉得我有王涵觉得的理由说，你看神我就是要这么感觉的，你看你都没有满足我这个，你怎么能期望我做什么什么样？但是当我就是切换角度，你把这个角度切换给别人的时候，那我切换给别人的时候，我就说。哎，那他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那他也是就说有他的 struggle， 他有他，所以这样的时候就说不见得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个人的这种感受就会平静下来，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啊埋怨啊，就是好像更多的就会觉得 OK， 那虽然我不是他，但我体会他的感受，那我体会他的感受，我就会就是说体会我们众教会的肢体的一些感受，那就说体会了，不见得是说我就能帮他解决， 但是我就觉得我可以，起码我有理解，我有爱，我有，就是说那我们教会那，就是说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肢体，你就会觉得那教会神还是要通过这些不完美的肢体要做一些事情，就会更多的接纳吧。那更多的接纳之后，你在敬拜的时候好像更有一颗祷告的心，好像就觉得那好吧，神你就是掌权，然后来帮助啊，然后来干什么，然后就是不致失望吧。好像就是说当你看到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的，那你当敬拜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不致失望，好像就觉得好吧，那神既然你都有希望，那我凭什么失望，好像我就是为大家祷告啊，为我自己祷告啊，然后就是定睛在神的这种应许和他的心意上面，反正我就觉得就是不致失望，就是不致失望那种感觉吧。
所以刚才其实小希姐和陈敏都从不同的两个方面来讲，小希姐是说当她认识到这个教会的奇妙的时候，自然心里面就涌出对神的敬拜和感慨了。那陈敏姐分享的是说她对她来说认识到教会的奇妙，在特别是在碰到一些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更加坚定的在主里面知道说这本来就是神的心意，帮助我们胜过一些难处。所以其实整个我就觉得教会确实是奇妙的， so amazing， 历世历代这么多不完美的各族各方的圣徒可以在一起。
我这个补充一下，一般呢，如果你认识的神的心意对教会的话，你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也不是作为一个教会者的身份，你一定要作为一个参与者，或者作为一个 ownership 的身份，来讲，这样你就比较容易就融入了。
这个里面，
你一旦能进入的话，你肯定是一个旁观者，这个消费者来批评来指责，你好像地的选民又得了满足，这是一种消费者心态，但神不希望我们进到教会就是这种心态了。
对，其实在消费者心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像我记得圣台的讲，就是这样自己比较容易被保护，不会被伤害，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就是我在旁边批评我自己不会受伤嘛，你一旦一脚进去了，那下一个可能碰到麻烦的就是你，所以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保罗他的服侍，他受到很多的攻击，很多的攻击，甚至就是不管是 physical 的还是 psychological 的，反正就是各种攻击，但是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因此而难过，反而他觉得就是圣经上有说他们觉得配位这道受羞辱，就是这样的心态，这是一种对神的敬拜所产生出来的，就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愿意受这些苦，所以就是接着圣台讲的，就是真实的敬拜是愿意进去来为教会受这个苦，而且是看这个为荣耀。好，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我们的天上的父啊，谢谢你，谢谢你差耶稣基督来又赐下你的教会，让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可以在一起成为一身，主啊，成为基督的身体，这是何等的荣耀。主，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各尽其职，不逾越本分，在凡事上主做只做你喜悦的事情。主，也求你保守我们众人，将来也许我们都会受苦，但是在苦难中主我们仰望你，知道说这是你的旨意，知道说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们受苦也是与你一同受苦。主，愿你成为教会的根基，永远都不离开你的教会。主，也求你施恩，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实在是软弱，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这个教会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也不知道普天下的教会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主，愿你恩待，因为你已经让你的教会得胜了，而且这个得胜是永远的。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